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轻轻躺在我的左胸口，蹦蹦蹦蹦，一颗心躁动，爱的冲击波。青春的歌，斑驳的路，加班日志都替你记住，爱的历史书。Oh my history's you。
下班日志，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今天呢是久违的 Gay Story 单元。这种单元呢，就是只给人生 full of drama 的来宾。因为你知道，有些人没有什么故事，就没办法上。
就只能玩一些小游戏啊，快问快答、
啊，摸摸奶头啊，
广播剧啊。没有，
广播剧很用心，广播剧很用心。
是啦，是啦。
今天这个来宾，他见证了红楼的潮起潮落，拉拔了许多的新生代的变装皇后，他甚至是搭起我们与国外 New Girls 的桥梁，这位非常的厉害，我们隆重欢迎他，让我们欢迎 Cafe Delita 老板 Elvin。
Hello， 大家好。
你很棒哎，因为你刚刚大家有听到 New Girls 吗 ？RuPaul 现在的 Drag Queen 真的是风靡全世界，
对啊，对啊，
全世界将近可能一年下来，可能会有将近上百场的 RuPaul Drag Race 的节目。
对，现在全世界都有那个，像最近是菲律宾也做了这个节目。
对，然后台湾竟然还没有参赛选手。
其实曾经有来谈过，
真的吗？
听说他权力金非常高，是之前是听说是去接洽。
这个权力金多贵都要签下来啊。
我是不是又乱讲话？
哎，我不知道，
我不讲了，这可以播吗？
这没有成功的事，我是觉得好像不应该乱讲哦。
我们先放一边，
好，反正先录嘛，然后你再看，
再看状况。所以总而言之，其实咖啡达利达真的陪了大家很多一段时间的，因为它其实是西门红楼算是非常早就进驻的一个店面，
对，第一批的，对，
一开始是小熊村嘛，
小熊村的店面现在就是我的厕所。
你干掉小熊村了，
干掉他，后来就搬开到前面，然后后来他就被别人干掉了，然后他就失踪，就没小熊村了。
现在已经没有小熊村了，各位。但以前小熊村会办熊祭，对不对？
对，他有是小熊村办，好像是，好像在这个海边办。
对对对 对，跟大家科普一下，熊祭就是有上百只熊去海边玩耍，叫熊祭。然后说 Judy 就有参加熊祭，所以就是一百多个熊，
熊圈里的女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听说那时候蛮成功的，
真的真的。那我们在正式访谈之前，我们还是要为大家就是科普一些时间轴。首先呢，咖啡达利达在红楼的开幕是2006年，而 RuPaul Drag Race 的第一季是在2009年。等于说呢 ，RuPaul 的影响力在台湾是2009以后，但咖啡达利达在更早时间就开始用变装皇后的表演者，然后协助他们的活动举办。因为2006你们的开幕是邀请变装皇后来担任你们的开幕嘉宾吧？
因为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变装皇后文化。其实我在咖啡达利亚之前，我还有一家酒吧叫 Fresh， 然后我在那边也常常办秀。
Fresh 是在
金山南路，
因为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在论文里头。
是2001年的时候开的。
可是你以前所接触到这种变装文化，它跟后来的 RuPaul Drag Race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刚开始我们的变装皇后会妆容比较女性一点，这样没办法揣摩那个国外变装皇后的那些。
你说像是红顶艺人那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可以这样讲。
那我们先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你哪里认识到变装的文化？因为显然并不是从 RuPaul 开始认识变装文化，你反而是更早。那个更早的点时间契机是什么？
其实我最早认识变装王后是我一个好朋友，是叫 DJ Victor。 Victor 他那时候在90年代的时候就办了变装皇后的派对。
你说在台湾吗？
对对对对，
90年代有变装皇后的派对，
而且曾经办得非常的盛大，在台北最大的舞厅做那个同志之夜，然后每个礼拜三有一个 gay night， 然后就是很大型的变装皇后的秀，后来在没落的。
你跟我多补充这个脉络好不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闻过这段历史。
对，就是他们可能流行的扮妆容，或者他们会播放的曲目大部分是什么样的方向？
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国语老歌，西洋音乐都会做。像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上 YouTube 频道，他其实有开一个 YouTube 频道，把以前的旧片子 po 上去，那个 party 叫 Paradise。
然后当时那个舞厅，最大舞厅 厅在哪里啊？
Alive 在和平西路南昌街口，叫 Alive。 其实这个在更早之前有一个叫 Underground、那时候是那边开始做这个活动。嗯，那个更早，但是松江路的时候。
当时为什么会有人开始去做变装的这个艺术啊？因为其实你知道要出柜就已经很难了，然后还要拥抱自己的阴柔气质，感觉又是件更困难的事情。
其实就是在国外已经是盛行已久了，大家都知道。那我那个年代出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那时候一男不能出国，然后我是参加救国团然后出国玩，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混 gay bar 这样子、然后就看到一些变装皇后的文化，这样就觉得很喜欢。
等下救国团为什么可以混出国？这是什么个历史？
就是 救国团会有那种旅游团嘛？
对，然后一男就可以出国。
那你那时候是去哪个国家啊？
我去了，其实去了好几次，我去了英国、德国、法国。
那你如何就是跟同行的友人说你现在有事想要脱离他们？
那时候超厉害，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所以那时候在成品有卖一个叫 gay bible， 就是同志
同志圣经
地图圣经这样、然后就全世界的 gay bar， 然后再分城市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要去买那本书，然后带出国，然后带出国之后就会遇到那种同团，就大家互看决定你是 gay 吧，然后就说我们晚上出去玩这样。然后
如何试探就是那些可能是圈内的友人、
其实不是我试探，是那个人试探，
试探你、
那个、很厉害。对，他一看我就是 gay，
有点像 gay 的雷达你知道吗？有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个人感觉懂我，这个人感觉懂我，
对对对，
就问一下就问一下，然后你可能现在几点你知道为什么他会笑吗？因为这是在228的时候会用到的词汇超级远古以前，就你知道在228的公园里面、然后在草丛里面，然后突然有人说哎，请问现在几点，他只是想要跟你搭讪一下、
就是几点就是一个圈内的术语就对了。
要不然
我想跟你发生关系，
他也没有什么契机可以说哎，你跟我约一下，好像有点 太快了、太顺了，
或是可能碰到直男
尴尬尴尬，
或是借打火机啊，可以，你有抽烟吗？可以借个火吗？
那你们那个时候就是出国完之后就大解放，大家都会玩成怎样？还是说其实到国外之后你们会还是有点怯生生的感觉？
其实我是很害怕，在国外就可以把我其实超怕的，可是就是开开眼界、那是因为我那时候有个前男友他在英国生活，然后我去找他，就是类似夜深人静整个团导游都睡了，我们就爬墙出去那一类。
好青春哦，这个才应该要拍吧这个才要拍电影吧好好听的故事哦。
我真的有从那个饭店的围墙爬出去过，我要去 gay bar。
那你的第一次是
第一次什么？第一次 drag 还是第一次 sex？
第一次 sex， 第一次 sex 是什么时候？
补习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高四班的时候。
你说高三隔一年的高四冲刺这样子？
你很早哎、你很早哎、
那也十几十八十七八岁了。
你跟谁？
我觉得大家先，你有想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你大概几岁吗？
我51岁。
对啊，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会说他很早，因为以他现在这个同侪的年纪来讲，他高四班的时候18、19岁就完成了第一次的
198要199对不对？那个时间点就刚解严嘛
等一下哈，大概1988、1989。
刚解严，刚解严，
刚解严，
刚解严，
真的忘了，太久远。
因为民国76年解严，所以是1987。
那是我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是第一条捷运开通，就是木栅线。
看电影还要先起立唱国歌的时候吗？
好像那时候差不多还要唱，对，好像还要唱。
那你们在哪里发生关系？
在补习班的楼梯间。
你好前卫啊！是南洋街吗？
在罗斯福路、
台大那一条，台大那一条
文成补习班，
文成，你是台大文成吗？
所以，那你那时候是当一当零？你怎么？
你问很细？
不是啊，你知道很多的男同志一开始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样发展啊。
那时候都不懂，都两个都互玩互试，就各种方式都试。
那屎喷出来怎么办？
就是不懂哦，那时候有没有喷屎我也不记得。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有玩很无聊游戏，因为我们那时候都看 A 片，没有同志片这种 source。所以譬如我们去开房间，我就去买奶油，然后还有什么鱼子酱。
你就是看 A 片这边玩，所以你也不懂要买润滑剂就对了。
那时候应该有 KY 了，可是这种就是我们就会想要玩那种 A 片看的情节、比如说就用奶油涂在奶头上、
Cream pie
那种鱼子酱舔啊，舔鱼子酱。
我懂他哦
果然是台北的小孩玩的比较猛烈耶
这就是台北人就曾经会这么吃惊的原因吧
台北真的会把人家带坏
所以那时候在国外的时候是怎么样跟国外的
就是 gay bar， 就是他有人来钓我啊， 然后就
你都是给人家调，
对，
你就乖乖给他去。
然后他要一早，我就说几点前要回饭店，因为那个早上要早点名的、啊、那个、
就回姑娘，回姑娘。
对对对，他就开车送我回饭店，这样。
他玩得很新鲜呢、欸，他没有在那个封闭的时刻、欸，他很开放哎、欸。
那时候其实还是很害羞啊，然后那时候只要跟人家上过一次床就谈恋爱，就爱上人家啊。然后回来之后还通信好多，那时候才通信。
你说写信吗？
写信，写信当笔友，
对，当笔友。
你要写英文的那种吗？
对对对对对，哦啊。
大家英文真的要学好，知道吗？
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听得出来，就是你经历了一段很有趣的时光，在八零年代啊，九零年代，对对对对，然后走到了两千年初，我们可以跟大家先科普一下我们的台北的同志娱乐的这个迁徙史，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轴、啊。
我真的可以讲很多，
你完完全可以跟我们好好分享啊。但我先为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一九八零代的时候，就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北移，所以红楼戏院没落，变成了男同志的剧。那在媒体上就被叫做玻璃圈。
到了1999年时，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先生，他就宣布了西门徒步区的更新工程落成，然后就以台北西门庆然后去揭幕这个地方这样子，但是却唯独排除了红楼戏院，而我们的红楼戏院的同志商圈就在前辈们的口耳相传下带动了周遭经济。
我还去过、欸，
你说你去过那个开幕的
电影院的时候，就里面是放 A 片的年代，然后进去之后就会有很多男的在里面摸这样。那可是我那时候才国中高中生，我真的是人家带我去尝鲜的去看看这样。
你谁带你去尝鲜？你高中念哪里啊？
我同学。
你高中是念哪里的？
徐汇。
徐汇很远呢。
对啊，你那时候怎么从徐汇来到西门町、啊？
从火车站，我住古亭嘛，然后要坐公车到火车站，再坐三十九路到芦洲。嗯啊，所以大概坐都四十分钟之后才到学校。
徐汇是私立的不是吗？
对啊，徐汇是男校、啊。嗯。都其实徐汇给超多，但是我那个年代我在高中生明明知道自己是给，可是就是还是不敢面对，
也还是会装异男。
那有一些人是敢面对的吗？
我后来听说有人敢面对、哦、因为当时我都看不出来，就是太笨，那时候很傻的，
或是不太敢去探索吧，因为我觉得 我高中的时候也是不太敢去认识同校的圈内人。
但我觉得老板傻归傻，该做还都做了、啊、
真的。还去看什么小电影，
傻傻傻傻 傻红楼戏还是进去了、啊、
还是高中生，
很多人都在试探，我还带我去那个地方，可是我还是看不懂啊，就笨成这样。
哦，你说就是有那种可能对你有好感的，
对，带我去那个人就对我有好感的人，所以带我去那个地方。
可是你还是装直男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装直男，就是什么都不懂就对、哦，就是笨成这样。
他就会给你暗示，然后你
我还曾经试着交女朋友，就会超级失败。
为什么？
因为就完全没感觉啊。
嗯、那你有碰到他的那些什么地方？
你最多做到哪里？有接吻吗？
都没有。
他可能就心理上就觉得说好像没办法。
是你追人家还是他？
那时候就会联谊啊，就会配对啊。啊。然后那个女就很哈我，然后就每天要打电话讲很久的话，我觉得超恐怖。
居然又超恐怖。
他刚露出非常惊恐的表情。
对，
大家没看到他刚刚真的是 Oh my god holy fucking shit Oh my god don't touch me bitch 的那种心情。可当时1999年我们的台北市市长陈水扁先生有了一个就是西门徒步区的规划，然后排除了我们的西门红楼这一块部分，所以当时自己是怎么样看待西门这块市场经济，就是为什么会选去西门红楼那边开了一个像咖啡达利达这样的
店？其实我也是很单纯，那时候我就还在开 Fresh， 然后我就是有一个好朋友，那时候 Fresh 的酒客，他那时候就知道红楼这边开一个小熊村，因为他朋友他是住西班牙回来的，然后他说你就来这边开个 gay cafe 啊，干嘛干嘛，然后因为他那时候租金都很便宜，然后我们就去看，哎，就小熊村的隔壁就弄一个店面，讲说开个咖啡厅，一个 gay cafe 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跟 Fresh 股东吵翻了，然后我就离开了 Fresh， 我就直接就深耕在那个红楼，所以2016年是这样子。哦，
那我问个问题好了，就是有遇到刁难吗？因为你知道当时在西门的红楼商圈的时候、
会不会有零检啊，或是当初在设立的时候他就在程序上面就是给你很多的繁复的步骤，
或是付租金的时候那个就是原本的那个承租人就露出一点就是
给吧、
什么东西，
还好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其实不懂、
可他们后面多少还是会知道吧。
我是遇过一个画面，就是后来成型成一整条街都变成同志酒今天不能讲酒吧，要讲同志
餐酒馆
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有人在有个什么团体那边办一个彩虹市集，然后他就在那个红楼的周边挂那个彩虹旗，那时候彩虹旗其实不是那么普遍看得到的东西、然后就有官员过来就看到那个就说撤下来
哦，真的、
这什么东西给我扯下来。
那时候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你自己个人没有遇过相关的？
我有遇过的，就是以前红楼的管我们的那个就是总监就对我们态度非常的恶劣、就是把我们当小的在骂这样，
就是他就是没有要把你当成人看，然后他就没有把你当做就是重要的客户看，他就是觉得说你就是
没有要跟你混成一圈、
对，你要走你没差啊，反正我就这样的态度啊，
就类似说我规定下来你就给我遵守，就类似这样的态度、
那会碰到警察临检吗？
其实这边警察临检刚开始有，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地缘关系有点特别，那其实我们是归市政府的，我们算是市场处的，对，所以其实警察没有这个权利可以来做临检、
好缜密的都市发展的这个答案。
那当初就是达利达进驻的时候，就是那几年有没有一些跟其他店家比拼，或者说同时是那种竞争对手吗？
一定有啊，因为
百花齐放 的几个店家，
那时候小熊村嘛，这些同万石跟你们，所以那时候就
同万石，天啊，你还记得那家店啊？
大家心里想说同万石是什么鬼？反正就是又一家店，
对，他是卖石头，然后后来还开始卖一些喝的这样。
对对对，
他本来是卖石头，
卖石头的油，
他在我右边。
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很厉害，
那个西门红楼商圈，好不好？所以当时其实多多少还是有一些竞争关系吧，可是又有点像互利共生那种共荣的感觉。
其实我课程就是当初 Fresh 培养出来，所以人家都说哎，达利达就是老外吧，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是喜欢老外的那种西藏妹或干嘛。
我是
大家都以为我是西藏妹，但其实我都 OK。
我是姐
我是西藏姐的
已经要用姨了吗？你在九点可以变西藏婆
媳妇熬成婆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你们那一条里面跟彼此的老板关系好吗？
还不错啦
他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 笑
我跟牡丹其实是最好的，因为牡丹跟我是小时候就认识的朋友。
那其他的呢？
其他就
妹妹噗噗妹妹噗噗
好，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见面都大家还是很热情啊，平常私下
很假笑，
私下不会聊天跟那个牡丹就会跟我聊天，我们就很多事会沟通。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好了，因为刚刚大家听得出来，其实整个就是红楼商圈是有慢慢在发展起来的嘛。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些口耳相传啊，然后有越来越多人重视到说啊，其实这一块商圈真的是有稍微带动到西门整个商圈的经济发展。
对，
所以你自己感受到市政府或是整个就是西门商圈对于红楼的这个态度的转变大概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然后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
这个其实到这几年才感觉到好像比较重视我们，像我之前他们红楼这个八角小楼这边他们在做一个平面图的时候，他把我们这边特别省略，就大概也才七八年前的事，然后就很明显他们就把我们这边都当作是隐形的，他就很怕我们这边
被看见。
对，被看见。
可你们那时候办一个超级大的一个跨年派对。
对
他们在2011年就办一个跨年派对，然后在
20多少
2010 2009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在西门红楼商圈大家搭一个舞台，然后就是5 4 3，
其实更早耶、那时候就是我在那红楼第一年的时候，因为我就是很想要办，我就很喜欢，因为我以前在做酒吧每年都会过做跨年然后就在自己店里办，可是那时候红楼就很明显看到全部店都有打烊，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倒数然后其实还蛮热闹的，我客人都来，然后我想说要不要红楼一起办会不会比较好玩，我就开始一家一家去游说然后就去找一些赞助商，那时候第一场的时候连舞台都没有，就是 DJ 台摆地上然后也没什么灯光，就是这样拿个麦克风倒数，就这样子。
所以整个红楼真的是自力更生。
那你们开始感受到就是政府的资源挹注进来参与就是西门红楼这个同志商圈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没有过，
没有过，到现在都没有，
到现在都没有过只是不要刁难我们就很开心我有讲错话了吗？
没有，因为就是会觉得说好像近几年大家就是好像比较友善，好像有看似有规划，你知道还涂那个彩虹地景，还是你觉得那些都只是做表面而已？
彩虹地景那时候他们其实有我真的越讲越多完蛋了
你真的很不行
至少以我们不是当中的人就是酒客来讲会觉得说好像这些地方政府会把它拿来说嘴。
对啊，
对，
其实他们当初彩虹地景有想说要在红楼里面画这是牡丹的老板，他会找牡丹老板开会讲这个事可是我觉得牡丹老板是蛮有脑袋的，像我的话就傻了说好啊，来里面画啊，然后牡丹老板就说你画在里面给谁看，最后里面进来也是同志你要画西门町外面啊
老板很有 sense sense 哎、欸，
是很有 sense。
因为老实说，主要那个地景出来是要跨出同温层的、
啊。
如果在西门红楼里面，真的就会比较同温层自己自嗨的感觉。
对，其实我们最在红楼里面生存，当初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外人真的很难走进来。
嗯，他们不会特别想说我要进来看看。
对，真的很难走进来。
只有就是可能一些已经知道那里是同志聚集地的一些小白兔啊，或者是老司机啊，才会在那边彷徨啊，这边看啊，这边狩猎啊，
好
之类的。那我们刚刚已经认识了整个西门红楼的产业发展史，甚至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台北市还是没有真的很完整的给予西门红楼相关的资助。那这边也就呼吁一下各市长候选人，就是可以来听听看这段音档哦。我不知道是谁会听啦，但我是希望听的人可以做一些同志友善的政策啦，毕竟要选举的，是不是安迪？
是，我觉得做非常友善的政策，有时候可能会太强人所难。我觉得就是不要特别的阻挠就好。对，
其实现在都只能说友善，跟你说要做什么资助，他们真的是没有了。但是友善就觉得已经很好，真的很好。
那我们来聊聊，就是关于说达利达的部分，因为咖啡达利达2006年，像你刚刚聊到的，我们一开始就有 drag 的元素了。那台湾的这个变装皇后的 drag 文化，一开始最早我们有听过菲律宾聊白雪剧团嘛，然后中间好像就有点小小的断层，就是我们从白雪剧团到现在百花齐放四大家族、这段中间好像有一些我们需要补齐的历史故事，一些有趣的曾经发生过的活动经验，今天我们就要请 Elvin 跟我们好好的补齐。首先第一个其实要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关于 The Source 的 Party。 The Source 是就是之前有听到你在那个同志十八章那边有分享到这个 Party 吗？
对对对对，
这个 Source 就是 S-O-U-R-C-E。
对，那这个酒吧呢在你家附近，
对，
在你家巷口过去一下下就到了。
那时候去伦敦回来，发现外面有所谓的 gay night 这种东西。我说老板，帮你办 gay night 好吧？老板说哦好，帮他生意真的很差，那时候就一办就成功了，大成功。那时候还用影印纸去印那些纸本的，然后去 Funky 门口发。
你是抢家生意，你是抢家生意。
没有，这叫精准广告投放。
在 Funky 店面，因为 Funky 是一个地下室，
对，
所以他要在 Funky 的那个地下室上面的楼梯那边说：“哎、欸，你好，我们是 The Store，
你好，也偶尔也可以来这里玩哦。”
就说我们这礼拜六有个活动，欢迎来玩，就这样子。
那 The Source 的 Party 的 Gay Night， 你那时候是怎么规划的？
那时候就开始做变装秀。
你一开始就进入做变装秀？
对，那时候就开始有安排变装秀。那时候大饼是 The Source 的吧台，他在那边工作。
他那时候还不是艺人，
还不是艺人。那时候华冈艺校的时候。
哦，大饼哦，
对，大饼、小饼都在那边。对对，然后他那时候就帮我做秀，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就有做一些主题，譬如说他有时候扮马丹娜的那个有一个 Grey Show 的造型，超厉害的。惟妙惟肖。
你说他自己自备假发，
我在 YouTube 上面看过
他那个造型，就是那个铁丝这样凹啊，然后弄那些东西，一个头的那个装饰，超厉害，
疯掉哎、欸！
然后后来一直到 Fresh 的时候，他也会偶尔帮我做秀。然后有一次我记得他做的超好笑，他玩那个三秒变装秀，就后面做个布帘，然后进去瞬间换衣服，然后最后一幕
有点像魔术秀，还是超级变变变那种，
对、啊超，对啊，超快的，然后超好笑。然后最后一幕就是变那个什么千手观音，超好笑。
你说他自己制作手的道具吗？
对，就是后面就一整排那个背板都是手这样。
他很有才华、欸，
很厉害，然后又很好笑。
他后来进演艺圈之后，还有再继续做变装的这个活动吗？
他那时候有做一些模仿秀，他模仿蔡琴很有名。他那时候也有在，对对对，他在 Fresh 也有做模仿蔡琴的秀，然后唱现场这样。他唱现场又很好听，他唱爵士乐非常好听。
哇，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艺人。你看他即使就是出道之后还愿意回到以前就是给他舞台的 bar、然后表演给大家看，继续带来欢乐。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 lip sync 了吗？就是有对嘴的部分了？
也有
lip sync 这个文化是一直以来都有吗？还是
这是国外过来的文化？对，我们只是在跟随那个文化。
所以他那时候就会对嘴马丹娜的音乐，
对对对，
作品，
对，
然后就是或者玛丽亚凯莉，
对，那一类，对
对对对。你知道当
时那时候还有 Paula Abdul啊，大家很爱表演。
你知道 Pola 就是那个 Go Pola Go Pola， 它是一个有点 disco 吗？算 disco 吗？
算是美式舞，那就是叫美式舞。
对对对对对，她就是一个很疯的女人。她后面是那个美国好声音的那个导师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因为有很多厉害的就是欧美的巨星，那 lip sync 其实就是一些可能模仿啊或是一些变装啊，也有很多的表演者都会选择那时候的歌曲来做一个致敬，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像 Janet Jackson 的那个扮演者啊，或者是可能是 The Cher 啊、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巨星，也是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现状的变装文化。
没错，
那讲到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在这段访纲的标题写下就是台湾变装皇后的摇篮、因为 Elvin 不只是咖啡达利达的老板，他一直都有在推广 Drag Queen 的文化，当然相信刚刚也有听得出来，除了刚刚的 The Source 以外，他还有举办 Come Party， 然后还有就是然后协助 Work 的 Party 的，就是、
这个 Work 是 W-E-R-K，
对对对对，他是一个月一次的 Drag 活动，然后他们就是会有很多的 Drag Queen 会从那边出道，然后开始进行表演、像是非凡就是从那个 Party 里面出来的。对对对，我们先请 Elvin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就是 Work 跟 Come Party 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因为相信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两个 Party 都是比较陌生的，
其实也没有很久以前
我跟你讲真的已经很多人
就忘了，
就没有，对，
或是年轻一辈就真的没见、
因为 Work 大概是2017 6、7年前的事情了。
对对，
那 Come Party 是你们最近刚好有回归了、可是在这之前其实也停办
三年多。
对啊、就是已经 有很多人都忘记这些派对了，你帮我们重温一下好吗？
因为我们的听众也有一些就是可能这一两年才刚成年的，他们可能本来就不认识所以就是刚好 也为他们科普跟介绍一下。
对，先从 Work 好了。
Work 就是他其实是我一个 DJ 朋友，他叫 Nina， 然后他在圆山那边的一个 Triangle 那个场地，他们就要办Party 固定
Triangle， 是不是很多外？我要问一个超肤浅的问题咯，我要问咯。
好，就是是不是很多洋屌？是不是？
因为我朋友说 Triangle 很容易吸到洋屌。
他的 owner 就是老外会聚集那边办 party 的地方
啊。
然后那边其实也散布广地带，因为他那个地方在圆山的那个花博园区里面，然后就可以很吵，
然后很容易野裸。
这我就不知道了啦，没有。
但他刚的笑容是说对哟，
应该吧，他厕所蛮多间的，
因为
是公家的厕所。
我那时候就有跟朋友说，是不是要一起去 Triangle？ 没有去过，而且外国人那么多，好想吸哦。
你这是崇洋媚外到一个极致，
我是西餐妹啊。
可以是吸管的吸、
是吸管不够要吞了哦，要吞了，吞餐妹，吞餐妹，
吞餐妹。
总而言之呢，其实 Work 就是在 Triangle 的活动嘛。
对，
那 Come Party 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Come Party 就是 Work 大概做了一两年之后，然后 Work 里面的那些老外皇后原来都是我们达利达这边表演过去，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台湾皇后，全部都是老外，然后那时候老外皇后之间就有一些心结，几个就吵架、然后其中几个老外就回来跟我讲说，哎、你要跟我们一起办 Party 啊，就说那个 Work 到最后都是用我们的资源那为何不我们就自己来办。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刚好跟我那个丈夫就是一起在聊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觉得很有道理，大家就开始做了。
好爱听这种皇后节的勾心斗角
是吵架哟。
他们最常因为什么事情吵架？
就听说那时候讲到叫指名了吗？
没关系啊，因为外国皇后他们不会听。
Magnolia 就是那时候那个他们那个活动的一个大姐大，然后我们的另外是 Bouncy Babe， 跟还有一个叫 Scarlett， 然后 Magnolia 就是喝醉酒就是会吐口水在 Bouncy Babe 的脸上，然后恨着打他巴掌。
你说在舞台上吗？
就是大家变装的时候，
变装完后的，
变装后就可能坐下喝酒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很粗鲁的对他，或是酒洒他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大家就是为这个事很不爽，就容忍他很久之后，然后他们就类似 Bouncy Babe 就觉得受不了，再也受不了，然后就跑过来找我说，我们自己来办好不好？因为他自己可能一个外国人，他要办活动，他也有他的困难度，所以他想到找我。然后我说，也不错啊，我就来玩玩看。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办过大巴。
他吐口水，对一下。
那现在这一群外国皇后，他们在哪边？
有和好，有和好。
他们还在台湾吗？
有，像 Bouncy Babe 就是我 Come Party 的合伙人、
他们现在是好朋友。好。
也
吐口水嘞，
也没有做好朋友，只是现在就不会吵架，就是当这件事都不发生了，然后就是大家礼尚往来。然后其实那个 Magnolia 现在也是脾气收敛很多，也没有那么的疯狂、因为年纪也大了。说真的，
你也是不用这么惊讶，这种事情也是有在台湾的变装里面出现啊，大家也是装和谐，
装和谐一定要。
害我不知道要不要继续接下一题，还是继续在这个 drama 的部分。 该下一题了吧、
啊、下一题
该下一题了吧。下一题想问的是，因为刚刚就像你说的都是国外的 drag queen 嘛，可是国内开始做 drag queen 的人其实还蛮少的、欸、就是当时候可能要找表演者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难题，或是总是重复的人在做表演、
嗯、对，那时候其实真的都是重复，就是都一直是那些老外。嗯，然后那时候我自己也上阵。
你是因为那时候有这么多 party 才自己上阵的吗？
其实
早就想办
了，自己也很想办了、嗯、然后就是自己上阵的话我就去找一些，那时候我就到处去挖掘一些人，譬如说看哪些很会跳舞的人，我那时候还到 work 去跳舞，然后就看到旁边有人跳舞跳很厉害，就说哎、欸，我可以认识你吗，然后就请他教我跳舞。哦，
你很用心。
对啊，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 drag name 当时的？
当年叫做 Alanis Sauvignon。
因为你知道我们刚刚在对的时候他念不出来哦。
我一直都忘了
苏伟翁白酒的名字、
嗯、现在叫什么？
现在阿里不达。
因为之前太难念，所以现在就干脆变阿里不达。
我跟你我在上网搜寻资料的时候想说、嗯、什么我还要 Google 翻译是什么 Alanis Sauvignon。
因为那时候喜欢喝 Sauvignon、
那你那时候表演的舞曲都是哪些？
我都喜欢扮马当娜、我几乎都跳马当娜的歌。
那 你的妆法跟你的服装还有高跟鞋是怎么找的？
我请人画，然后那时候其实淘宝没有很流行，然后那其实中抽西抽，有时候去那个租衣服店租啊、嗯、有时候我还甚至到那个什么跟卖女生内衣的地方去买内衣。
能买自己的吗？
对啊，然后他就说你要谁穿的，我说我穿的。
你直接跟他讲
什么？
然后还去试衣间穿试胸罩。
那他没有觉得
他没有怎样，
他 OK 吗？
他就没怎样，就只能这样做生意啊。
台湾好开放哦。
他是面有难色还是一脸无奈，还是也有说有笑这样？
也没有，他就是面无表情。
那就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你有跟他说我需要几个水饺垫吗？
没有，
里面是有塞东西吗？
那时候就塞东西，那时候塞丝袜。嗯，
最近一次的 drag 是什么时候？
就上次 party 我就有 drag，
就上礼拜六。
可是我不是做秀，只是扮的妆而已。
九月二十四号，
我们本来也要参加，
我们本来要参加，
但是我们确诊。
好可惜。
那你有在 talking 吗？就是
其实我没有很大，多穿几层丝袜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不是亚洲人做 drag 的优点呢？
那有什么方便呢？
因为国外有些人真的是一包在那边。
你说像黑人变装皇后吗？
对对对对，他们很辛苦，要塞很紧，
而且他们要塞到屁眼里头、欸。
对，他们弯下去、欸，
塞到
然后塞进屁眼里面夹住，然后再用那个胶带粘粘粘粘粘粘。
酷哦，酷哦。
所以那你自己的就是 drag 的表演方式的话，你是走喜剧风格吗？还是你是舞蹈？
我其实不是舞蹈，就是我就是来闹的、嗯、
你就是走走台步，然后 shake it shake it 然后 lip sync。
可是我现在很认真在学国标舞哦、oh, ，我现在每一个礼拜都要去上课。
可是国标 drag，
我只是想要把国标的一些妩媚的姿势能够融入我的表演里面、嗯、而不是就是很生硬，因为其实动作是很生硬，而且现在年轻人都跳得那么好，我有点哦、
oh, 你要个另辟蹊径，就是从国标下手。
对对对 对,
对，因为如果在跳什么 jazz 啊 twerking 之类的，就是
一般那个 voguing 那个我根本不可能、
啊、对啊、嗯、自己带出来的女儿他们家都是 voguing 为主 啊,
对啊，
他本人是 drag mother， 他的女儿是 Yolanda。哦、Yolanda Masala，
Yolanda 是因为我在办 company 的时候，我就是想说为什么都是老外，都是我们这些老脸，然后就有一个做跳舞的朋友跟我说建议你去那个 Kick Ass Ball 去找人，去找那个里面很多很有才华的人、嗯、然后我就去 Kick Ass Ball， 然后就看到一些表演，看到 Yolanda， 然后这也太棒了，然后就去跟他私底下留电话，他非常非常的 humble， 就说、欸、我有办个 party 想要找 drag queen， 你有兴趣吗？他说啊，可以啊可以啊，他其实那时候根本就不是 drag queen。
那他知道什么是 drag queen 吗？
听得懂，他听得懂。 嗯，他其实那时候装扮那个跳舞的时候第一次 drag queen， 可是他就不是大
只是没有那个
女发这样子
很完整的那种西洋的概念。
他当时就是帮自己上了点底妆，
对， 他其实很会化妆的，他已经妆已经化好、嗯、可他就是没有带他大家发，然后也不是穿女装，他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服饰这样、啊、然后走那个runway show， 然后哇走得太漂亮了。
你觉得要成为 drag queen 需要什么样的特质才能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就环境里头就是大放异彩？
你的皇后星探眼就是会相中哪些人？
现在真的是大家的能力都很强。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 drag queen 他们都以舞蹈取胜了，其实很多都舞蹈很厉害，必须说 那其实这加分很多。然后我觉得文化底蕴也很重要，因为我发现现在像尤莲达就是他很努力去学一些老的一些流行文化。
哦，对对对 对,
对。然后可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就是打死不接受
啊，所以他就只知道新的歌、抖音歌，
对，一直 K-pop，
就是 K-pop 或是永远都是 Pussycat， 永远都是 Lady Gaga。嗯，就是他们可能比较不认识老一点的东西，
就没有说不好，只是说如果大家都是这些东西，一场表演都是20个 K-pop，
很有可能会，而且很可能还会撞歌。
对啊，
就大家都在放那个就是蹦巴雅蹦蹦蹦蹦蹦蹦或者你知道大家都在就是 Forever One。 嗯，但是没有不好，可是你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是不是这意思？
对，我是觉得就是要多吸收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你。嗯，如果他们只是去吸收他们眼前的东西，而不去想说我或许可以学到更多不同的东西，然后可以融入自己的表演之中。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在看 RuPaul Drag Race 啊，就会发现说其实 RuPaul非常要求他们自己的皇后要了解自己的文化，
对，
就是他们会等于说你要从1980年代一路懂2022年哦。嗯，所以其实这些 drag queen 他们的就是关于娱乐的发展史是了解的非常的透彻的，
对对 对, 对，
甚至是要了解自己的文化，然后拥抱它。嗯，然后展现出来。
我觉得其实台湾比较可惜，台湾的流行音乐文化其实没有像欧美的这么的健全一个过程那么的。嗯，
他们有个渐进式的感觉。
对对，台湾就是早年的东西就那些。嗯，你说只要我们的变装后去学老的那种 gay 低法的音乐，那只有吹台琴几乎就没了吧，凤飞飞勉强也不算很 gay。 嗯，所以真的 gay 就我觉得就只有吹台琴，所以真的没有什么旧东西可以，
没有一个就是 diva。
对，
没有个同志女神。嗯，同志女神的概念反而到2000年的时候才开始越来越多的。
对对对对，就真的是就蔡依林她大概才开始有这样。
蔡依林、萧亚轩，
大家要躲起来学他们舞步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嗯，那因为我们的就是流行文化的影响，就是像刚刚提到的那些 diva 嘛。嗯，而 RuPaul 的影响大概是落在2015的时候，可能第八季啊第九季啊开始就是慢慢的在台湾有越来越多人在看 RuPaul Drag Race。
哦，对啊，因为 Netflix 有播之后。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我们的 RuPaul Drag Race 已经来到了第15季咯。嗯，已经要开拍第15季了，所以已经走了好几个
15个年头。
对，然后还有 All Star Season，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有23个季节了。
你们讲的这几季就是主要是以美国为主，是不是？
就是纯粹美国已经有21季哦，然后正在准备另外2季，
但其他国家也会有自己正在进行的。
Canada 好像到第3季了吧？
对 ，Canada 其实第二季超好看，我好喜欢。
然后英国到第4季，
对，刚开始。
对，然后法国到第1季，
亚洲有吗？
亚洲菲律宾，
菲律宾
干。泰国
好像没有成功，他只办了一季。
对，泰国只办一季，菲律宾办一季，然后法国办一季，西班牙办2季还3季，荷兰也有，
荷兰也有。
就是 full of RuPaul Drag Race。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时我们越来越多人在看，是因为 Season A 有一个韩国的选手叫 Kimchi。 那当时他是就是 runner up， 就是在 RuPaul Drag Race 的整个赛季里面的冠军候选人，我们会称他为 runner up。 那时候的 Ru Girls 的文化是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变装皇后呢？你自己是怎么观察的？
其实那时候我就请 Kimchi 来台湾，然后那时候我发现我的那些变装的朋友的女儿们，他们有说啊，其实他们以前没有打算，就是他们可能想要变装，他们不知道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 Kimchi 来，他们决定要变装。
因为他是个亚洲人，
对，
然后他也可以把欧美的文化融合的这么好，
对，
然后再加入自己韩国的元素。
对，那时候其实看到亚洲人在电视，大家都很兴奋。说真的，
嗯，因为以往这些 Real Girls 的文化影响到台湾之后，其实也是给很多人可能一开始不知道怎么拥抱自己阴柔性别气质的朋友一条路，知道说其实成为 Drag Queen 表演也没有不好，它也是一个表演方式，
阴柔也没什么不好。
对对对对对对。那刚刚聊到 Real Girls， 就让我岔题一下，你可以先旁边喝个你的红茶拿铁。我好奇啦，就是老板你自己最喜欢有没有几个特别欣赏的选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说 Ru Girls 吗？
对对对。 但不要是冠军的。
哦，其实我都好喜欢。
你一定要讲几个，不可以就都好喜欢，没有这答案。
Aquaria 啊，就是冠军。
对，冠军
Manila Luzon 啊。OK， 我很喜欢他。
Manila Luzon 他是一个 fierce 的风格很强烈的 drag queen， 然后他在表演的时候会加入很多喜剧的部分，但他其实在 reading 在吐槽方面是非常惊人的一个选手。
我本来就是想要请他，就是最想要请就是他。之前其实这个请的过程中其实很多都是摸索，因为真的 第一次都是最难的，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请，也找不到这些人，我就是一个一个写信这样去找的。
你说你真的写信给他们吗？
email
但这也是很厉害啊，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们也有想过是不是可以邀请 RuPaul Drag Race 的选手来上我们的甲板日志做个远端录音，可是又会觉得说啊，不知道从何切入，然后要重新介绍自己，然后感觉起来好像意愿有点不太大，那个机会成本有点太高，然后收获的太少。所以你那时候在牵线这些 RuPaul Girl 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难题吗？你怎么样介绍台湾给他们认识的？
对，而且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台湾是什么，对，说真的，对。
所以你 how to introduce Taiwan
也没有什么号，就一封一封写，然后就等回应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 Kimchi 就是有联系到，然后他也有兴致，他好像刚好在东京，所以就是主要是看他们有没有在东京，因为台湾就真的比较可怜，就是什么都要东京有我们才会有。
哦，是先去日本的 gay bar。
对，他们在日本的表演，然后其实要我们专程请，我们要必须付他的机票，那如果他是个亚洲的行程的话，我们就可以顺道来台湾这样。但其实台湾很多演唱会艺人来台湾演唱会都是这样，就顺道来台湾。
他可能有去日本，然后有去，
对，一定要去日本才会有台湾的份。
那他们怎么看待我们台湾的 drag queen 文化？因为那时候在 Kimchi 跟第九季的 Aja 来参与你们的
他们其实真的以前都完全不知道，
他们一定没有想象台湾有 drag queen 吧？
对，真的是没有想到。可是 Kimchi 来之后，他真的很高兴。Kimchi 其实来，他来三次了，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带他到处玩，他就是爱上台湾了，
然后到处吃，
到处吃，对，他吃超多，然后臭豆腐什么内脏，通通都吃。
是不是太 detail？
他的 Instagram 有个 Kimchi E， 就是他介绍他所有的那个吃，然后我有研究，他在台湾拍的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
所以他是真的很喜欢台湾的文化，
对，那叫食物。
那台湾的 drag queen 文化他们如何评价呢？因为当时 come party 应该已经有些人有在 drag 了吧。
对，可是他其实说真的他们不会真的专心去看，他只是说他在舞台上会说你们一定要支持你们的 drag queen， 你们自己的 drag queen 这样，他只会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可是我不觉得他有认真在看。
我不得不说 Elvin 真的是一个很诚实的来宾。大家都会说当然很支持啊，觉得说
大家都要共好一起加油。
然后他一开始开头就说我觉得他没在看。想说会不会太诚实，会不会太诚实。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将心比心嘛，那每天他们都在看这么多的 drag queen， 他其实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看又是这么多 drag queen， 我觉得他不见得会看。
赶快带我去吃东西。
对，有肚子饿了。對。他真的很会吃。
那其实呢这些 Rue Girls 你有邀请的除了 Kimchi Aja 以外还有 Pearl 第七季的 Runner Up。
我们其实明年又邀请两个来，已经在谈过程了。
谁
还没确定能讲吗？
那你先说我再逼掉，因为我只自己想知道。
好，预计是 Miss Vanjie 跟 Naomi Small。
Miss Vanjie 是现在非常红的一个 drag queen， 她的粉丝有154万。
哇，你真的比我研究的还要透彻。
Naomi Small 好像也有200万。
Naomi Small 真的也很美，对，她就把马尼拉鲁松给干掉。
干你娘嘞。
因为这样子很多人讨厌她，你知道吗？
我也超讨厌她的、啊、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可是她的秀是好看的，她的表演她的妆容什么都是好看，
但她就是干掉马尼拉鲁松。好，反正总言之，那只是也在 Come Party 是不是？
不是 Come Party， 我这次要想要做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我想要做一个秀，就是一个类似 World to World 的台湾版。然后我要把全台湾的 drag queen 都连接起来，然后再配合他们的秀，就像演唱会一样。
第一个台湾变装皇后的大型秀，因为其实像 Las Vegas 有很多这种变装皇后的秀，他一直都有做什么 RuPaul Live 什么的、RuPaul Drag Race Live， 就是一些可能结合音乐 lip sync， 然后一些歌舞表演的整合。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野心上，就是 Elvin 也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由四大家族结合两位国际 drag queen star。
对，
有没有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四大家族是哪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呢，分别有包含 Masula 家族，
Masula 家族、
就是由 Yolanda 跟 Marian 就是做领导的。那再来有我们的那个
Ice Queen Family，
Ice Queen Family 菲律宾主导的。那再来是蔷薇他们家族。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就是尼菲亚风家。对，但是风家我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发展下去，因为他们家的妈妈飞到美国去，
妈妈移民了。
但是我都有在支持他们，像我上次 party 24号就请他们组一个团来参，因为我们那个我们上礼拜六的活动就是用团体秀的方式，就是 house 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秀。
他是因为想要参加 RuPaul Drag Race 吗？
这个都是个谜。 我不晓得，他现在已经在美国有表演，开始有表演。
对，他已经在美国有表演嘞。
我有听说，
他已经在美国展现台湾的 drag queen 的实力。
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啊，而且我觉得他绝对比很多国外皇后都要强。
而且他跳舞真的非常的厉害，
很厉害、嗯。
加上他本人又有就是英国的学位，所以他英文就是很没问题。
而且我觉得就是神经病起来，他不会输给老外。他发神经起来很可怕，
他很敢，对他很敢
的，他真的会大骂、哦。
我觉得他是会那种喝醉，然后假发脱下来拿高跟鞋砸别人的。
配合他吐口水哦，
好可怕哦！
他真的很有机会参加 RuPaul Drag Race，
我觉得他蛮适合的。说真的，
他会不会成为第一个上 RuPaul Drag Race 的台湾人啊？
我们都希望啊，可是他现在都不透露啊，
在保密耶，在保密。
因为其实这也不是导演，因为我觉得没有成型的事情，
对，有些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对，你去讲，然后到时候没有成，不是很丢脸。嗯，
其实现在四大家族之余，还有另外一个家族啦，他们是主要做喜剧为主的，
你说非凡吗
？House of Money，Money
就是非凡为妈妈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其实现在的变装皇后也越来越多，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辣妈族算什么家族
啊？对，还有哦，你看。
辣妈祖是
辣氏家族，
辣氏家族，
家族，
对、
哦，
对。
其实四大家族是我们讲四大家族，
还有其他小家族，
也可能不小，
不小，
中，medium，
晚近的家族，
对对对，
但规模不一定小，
对对对。还有，其实像宾氏家族之余，他们还有
你的宾氏家族就是 Ice Queen Family，
对对对，他们还有那个远亲是那个拽鸡宝贝他们那边啊，
哦对啊，拽鸡、啊、
那边有一条线啊，
还有高雄线的、
啊，对啊，嗯、就是。整个台湾的变装皇后其实是越来越多元，也越来越丰富。那我们这一次刚刚有聊到 The Con Party 嘛？
对，
因为 The Con Party 在9月24号的时候正式回归，就是暌违三年之后又再次回归了。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再次举办 The Con Party？
也是聊天聊出来。在疫情前的时候，我们本来要请一个也是一个 Root Girl 在台湾，然后那时候预约都签了，定金都付了。然后后来就疫情开始，反正重点是说我场地费也付了，你那个场地费不退的，然后那个场地费就一直在那，就是河岸留言。然后后来隔了三年之后，我们就聊天，想说那个场地费怎么用掉吧，然后就说、啊、那我们再来办 Con Party 啊，就这么简单。哦，
你们大家也是蛮随性的。
我想问问看，疫情期间就是对打力打有什么影响吗？哇，就这段期间
很惨啊，欠一屁股债啊。
哦，真的、
啊。
那你们内部如何消化跟调整？也没办法解决，缓解缓解
贷款啊，借钱啊。那时候刚好跟银行有贷款，然后就拿来付这些开销，所以就这样撑过来。现在已经慢慢有回来，
有一度快撑不下去吗？
有，真的有。
因为你们也将 Drag Lab 有暂时暂停吗？
对，其实我们办 Drag Lab 是非常辛苦，因为我们就邻居检举噪音的问题，其实都不是真正的邻居，都是附近的店家，就是眼红。
啊，你说同业吗？
对，同业就是我们这一排某一个店家眼红。
我们这次的访谈有提到他吗？
也不没有吧，
没有。大家仔细听这集，然后再走一遍，然后把有提到的划掉，呼之欲出。
你想看一件事情，他刚刚上面还说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然后现在说有人眼红，会不会差太多？
而且跟你讲，眼红要检举我的那个人，他还会过来跟我爬马鸡，然后他不知道我知道是他。
那你为什么知道是他？
对啊，
因为他的旁边的邻居告诉我。
啊，他跟他的邻居说，嘿嘿嘿，我去偷偷检举打力打，
因为他就贼头贼脑的、啊，就被他。邻居看到了、oh. 他就一直在做那个准备要检举的那个表情那一类的，你看就看得出来。
我好喜欢听这种故事。
你也是很敢说耶、欸、
那你后来就是你有
要戳破他吗？
我没有，到目前都没戳破他。
嗯，他听这集就知道了。
我也没讲清楚是谁啊，听不懂吧。
我跟你说，我们节目就是坏事传千里。
对对对，我们只要每次碰到那种说什么哎、欸，那个人应该不会听吧，那个人就会知道
了。对啊，
那不就最好吗？这样我就不用讲啊，他就知道我知道啦。那不最好，
那他就不敢过来跟你攀关系嘞。
那就知道他要检举之前他就会想一下，就是我知道、哦、我知道是他检举的、啊、本来是办晚上的，就是那种7-8点到10点以前、嗯嗯、因为那个10点以前就是
最热闹嘛，
就这样10点以前结束，补觉不会影响到噪音防治法的部分、嗯、因为10点前是这个界限。嗯，后来就是刚好疫情又开始，我们就停了。然后我最近就是下午我又想说
重启
做下午的，你怎么看你们怎么检举，就他还是检举耶、欸、
有成功吗？
没有，是警察来，警察就说哎、欸，有人检举你们噪音。然后那时候刚好没有，刚好秀结束，警察看到是个很安静的画面，因为那时候天还亮的。我就说啊，这个时间，然后你看一下那个警察说啊，可是就是住户检举啦。我说可是 住户检举怎么会知道是哪一家店？
因为我们是一排啊，
对，一排
怎么可能会特别指定哪一家？
对啊，警察还说哦，对哈，警察还说哦，对哈。嗯，就很明显就是有人在搞我、啊、哦
好的，我们今天所有的障碍呢都不是外来的，都是我们自家人搞的。
对啊，真的是
内卷内卷。
哎、欸，我觉得这样还蛮伤心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同志之间要团结，不是这样互搞。嗯，
那可是我也想再问一题。
你问你有想要挑拨离间的吗？
没有，但是我这个很想问，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问，就是变装皇后的表演很早开始是从达利达嘛，但因为现在在很多的性别友善的店家也都有举办这种变装皇后的表演，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些？
天哪，要问到重点。
其实这里我们有写在访纲里面，而且我们还指明写拉克伦。
但是因为也不止，因为还有 Bales 啊，或是偶尔比如说像那个 Ganeman 也会办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性质不一样，但我听
老板
怎么说。
对对对对对，
会有点，还是会有点难过。
怎么说？
我其实还是一直很想要开一个可以好好作秀的地方，因为毕竟我在红楼这边作秀就是困难重重，就是很多障碍、嗯、就像前面有提到又被检举干嘛，但我就是没钱嘛。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疫情前的时候，我跟银行贷款一笔钱，想要开一个可以好好作秀的地方，想要做一个我心目中可以作秀的一个环境，结果就疫情开始，我就把那些钱全部赔光、嗯、所以这个梦想又没了。当人家在做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觉得那是我的梦想，然后就觉得有点难过。哦，
他的难过
是、这个、
他的难过点是来自于自己无法完成那个理想中的店、
嗯、然后就看到哎，好像有人开始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不是应该是我的东西啊，就有点难过、
啊、我跟你讲，他没有怪谁，他是一个自责，觉得说为什么我没办法成为我理想中的样子。
对，有点那样子。对、
嗯、I know,
然后又51岁了这样、
啊、但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
我跟你说、嗯、就即使今天就是51也没有关系，心是年轻的就能永远往前冲。
还有另外一半也是年轻的时候。
另外几岁啊？
30。
你吃很嫩耶、欸、你吃很嫩耶、欸、
你好补哦。
你们怎么可以吃这么嫩？
你们是
怎么认识的？而且我们在一起11年，
所以你从20岁吃到他耶、欸、你很坏耶、欸、
11年是19岁耶、欸，
他说31岁，
31，我们差二十岁，我们差20，
这是20。
对，那时候我不晓得他20岁，因为他有跟我讲说他28了，
他骗你，
我就相信。我想说差12岁还好，我现在还敢说我51岁，现在谁敢51岁就告诉跟人家讲说51岁？
那你是因为你看不出来啦。那我问你问题哦，你那时候怎么
攻略他的？
那么还是他攻略你的？
其实就是
谁主动？
就 Grand 敲的嘛。然后他那时候在小熊村上班，嗯，第二代的小熊村，嗯，然后我就跟他约出来见面这样子，嗯，然后就在一起了。
啊，然后就会知道现在。
对，
你为什么可以长保11年都没有什么纷争吗？
有啊，就夫妻的事情都是这样啊，就叫该忍让要忍让啊，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
这个我们关掉再
谈。那我问你问题，
你不要
爽吗？
你说哪一个部分？
就结婚这件事情爽吗？
结婚是他要求还是你也蛮希望的？
他提的，但是我之前就跟他提，然后后来他本来是不打算接受，后来他本来不想结婚，后来就是我们在一起10年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在一起10年就结婚吧，就也该有一些责任感。
嗯，那我问一个问题哦，你们没有婚礼吗？或是一些
没有欸，又刚到疫情的时候。
那现在还是可以办吧、嗯、你可以在
咖啡我跟他讲啊，而且我再讲到一个重点，我的朋友跟我建议，我觉得超棒，他说在咖啡达可以做个同志婚礼的场地。
对呀、啊，我就说你可以办同志婚礼的场地啊。
对，然后就是要我们两个先办一场，然后做个 sample， 然后拍一些照，然后可以做宣传。
对啊，
对，然后可是老板娘死都不肯。
为什么？
他就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干嘛拿来做生意、哦、
也是啦。这个道理也能 get 到。
那个 Elvin 就很想一直跟事业结合，感觉他的就是婚礼上面也还会有 drag queen 表演。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就想要做一个可以做同志婚姻的场所、因为我们那个户外场地有花园这样子、然后我就大概就适中，然后不会很多人、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跟事业结合，因为他本身的兴趣就是看 drag queen、他本身也有在做 drag， 所以他本来就很喜欢 drag 这个文化啦。
对，其实我去国外参加过同志婚礼，在法国、我一个妹妹嫁到法国去，他们的婚礼就是有 drag queen。
谢谢你，好，这个放进我的结婚清单，要有 drag queen。
你要海岛又要 drag queen，
好忙哦，
要跟外国人。
我还好，外国人不见得、外国人是
那是额外的，我的是婚外情的对象。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去国外的时候，那个对一夜情这
样。或者我理想型是欧巴 day，
欧巴 day，
屌粗长，
也是不用在这个 gay story 的结尾突然列出这么仔细的结论，
大概像必有那种吧。
好,
好，那我再问一个岔出来的问题。
我已经岔超多了，好不好？
不是，因为他们就十一年呢，那你们的
那个，你看这话题好像刚没有这个哎、欸。
我想说，不是啊，十一年感觉性行为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每天都每周都有啊，或是每个月都有啊，不会好奇吗？
我还好啊，
我气有点冷这边。
我们可以关掉再聊。
好，我们再聊，回来聊聊我们的 drag 文化。
好，
因为其实这个推广 drag queen 这件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在同志圈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是件很棒的事情嘛。那可是你要推给可能不认识的客人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觉得什么点会觉得说好困难哦？就是困难重重，他们我怎么一直都没有看懂我这么喜欢的事情的经验？
其实我觉得还好，我觉得 drag queen 每个人看都会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按部就班，很顺利。像我那时候在达利达做秀的时候，就一般的客人，他们就是原来的客人，他们坐下就觉得哦好吵，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不是来看，他们就是刚好就是固定的客人。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他自己跟我讲说，他就是觉得我们办活动，他觉得很吵。
那怎么办？
可是后来慢慢慢，他后来变成粉丝了。哦，懂意思吗？所以说，这其实是个不用太担心很多的过程，因为大家看到 drag queen 的表演，都一定会喜欢。
嗯，因为变装皇后本来就是一个视觉刺激很强烈的一个表演。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也算是要到尾声了。drag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固定都会问，就是有在做 drag 的朋友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也可以跟我们好好来聊一下，就是 why drag change your life， 这个是你知道很常在 RuPaul Drag 听到的一个对谈，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变装这件事情改变了你的生活？你自己在做 drag 的时候，你觉得最享受的时刻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称不上是个 drag queen， 因为我就是玩票型的。
你是推广者，
推广者，对对。那我觉得 drag queen 的来讲，就像你刚才有提到这阴柔特质这件事情，就如何去拥抱自己的阴柔特质。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就是因为阴柔的关系，我从小是被霸凌长大，就是我以前下课的时候就有那个流氓在门口等我，要揍我，然后就追着跑这样。我以前其实是个非常娘的小孩子，那我其实是为了不再被欺负，就强迫自己声音变低，强迫自己走路不要扭屁股，
不要 sissy 来 walk， 不要 sissy 来 walk。
我是强迫出来，然后现在我已经不太会走，变得呆滞，然后就变笨啊，
就有种邯郸学步完之后，好像不知道怎么正常走
路。真的，因为如果是自然的话，我就是个很娘很娘的人，可是我就是被自己强迫自己改正。那个时候就必须这样说。
现在这几年再慢慢改回来，这样子。
现在就是拥抱自己喽。那我觉得拥抱自己的阴柔特性是，就是不要被世俗的眼光给霸凌。这样，就很重要。
他本人也是例行这件事情啦，就你知道，从一开始从高中嘛，到救国团嘛，然后再到达利达的经营嘛，到现在的 Come Party 的 Come Back Party， 其实就是 Elvin 一直都在做对抗世俗这件事情，然后同时接受自己，然后学会爱自己这件事。
对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也有一个筹备，就是希望可以完成自己的心愿，就是一个大秀嘛。那近期我相信大家最好奇的就是，毕竟游行要到了，你们达利达有什么样的规划，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们达利达没规划，但是我会为红楼规划。我们红楼就是会有个舞台这样，然后因为每年我们都有个舞台，有个 DJ 放放歌，然后原则上就是又是 drag queen。 所以我这次比较想要特别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在做 drag queen 刚开始都是老外，然后后来就全部都台湾人。那我觉得我这次有点想要再做一个就都是老外的舞台。
因为不中西合并，老外跟就是
我还在想要怎么规划，可是我想要给老外的皇后多一点机会，因为现在老外皇后其实没什么机会。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些主流店，他们其实不太请老外皇后，
很少看到他们的。
对啊，
对，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看过什么就是国外的朋友，
因为我开始看变装皇后的时候就已经是四大家族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所以我相信国外的皇后们好像少了一些。但听感上其实他们一直都还有在做表演。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期待他们的演出。那接下来呢，也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于台湾变装皇后们的期许。毕竟你知道台湾变装皇后现在蛮多的。
期许啊，就不要内讧啊。
听很多故事就是了。
对啊，很多啊。
你有当那个协调者的角色
过吗？有，我经常做这种事。对，我要这样一个一个去安抚，然后一个一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讲。
那台湾最常吵架是什么？
可能就是互看不顺眼而已啊，然后就会讲背后讲人家话，不如说讲说什么你的表演就很难看或干嘛那些。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有所谓的皇后间的霸凌。然后那内容我有点忘记了。然后皇后之间也会有霸凌。
好，那
你想说什么？
算了
关麦该关麦了，
可以，
我要聊了，我要聊其他的了，大家拜拜拜拜拜拜
我们今天还是要有一个快乐的结尾了，
就是大家爱自己，棒棒棒，游行见，
好，
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甲板日志，我们的 IG 跟 Andy 跟 Andy 的
WSJ0309，
我个人是 FNG1997， 然后支持 Cafe Dalida 的活动，就这样，拜拜
拜拜，
关麦聊一下我们刚刚漏掉的东西